拨入我们康索空中电话会议中心，然后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电子信息行业的一个在线的一个讨论。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 Console 产品部的助理经理 Jade。这次呢是在电话会议当中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之前呢也和许多的会员有过一些沟通。本次的电话会议呢将会由我担任主持和协调的工作。在2009年呢 ，F Console 呢也是根据我们一些会员的一些需求和想法，将目光呢放到了行业讨论这样一个全新的一个模式当中了。因为有很多的税务的问题是在行业当中特定存在的，而且是具有一定的共性和针对性的。那我们的财务同行呢也是说非常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和大家呢有一个交流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呢我们已经在制药企业和能源化工两个行业开展了这样的一个相对的讨论，反响都是非常的不错。那么这次呢我们把目光放到了这个电子信息这样一个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其实说我们这个行业内的财税同行的挑战也是非常的大，也非常的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帮助到大家一些实际工作当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今天我们将会是以一个讨论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电话会议的讨论当中。在线嘉宾或者说无论说您是有一些问题还是说在某方面是有一些经验，都可以跟我们的其他同行有这样一个畅所欲言的一个机会，因为机会的确是比较难得，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经验。那我们今天的特邀主持人呢是我们一个美资500强企业的一位财税经理，叫 Kevin。Kevin 你在吗？
哎，我在。对，您好，大家好，我是摩托罗拉的 Kevin 利。非常高兴，像这个刚才这个说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和大家一块交流。因为新的法律变化了很多，各地各省市甚至省市下的地区的执行的情况不一样，那么大家交流各自的一些经验呢，对于我们做好本身自己工作的事情非常重要，尤其在这个时刻。好，对。
Kevin 这边也说的非常好。那还有我们参与讨论的是有英特尔的经纪啊，经纪人在吗？
在啊，大家好啊，那我是来自 Intel 的 Cynthia， 这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那个 IT 同行的一些同事来交流一下，在这个最新的不断出台的那么多税法的这个大环境下，对一些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来进行一些交流和分享，看看能不能帮助到自己和大家在日常工作中对这些税务问题的处理所以希望这两个小时的沟通大家都能有所收获。
然后还有一法的 Kitty 在吗？
在的。
Kitty 你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就是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同行业的那个电话交流的会议了，希望就是通过这次会议大家能够practice 里面学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吧，还期待 F Console 能够组织更多这种形式，就是相关行业的那个这种交流，对大家都会比较有好处的。
我是这边吗？那您是海带的 Mary 在吗？
在的。
Mary， 那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你好，大家好，我是那个上海贝尔阿卡特的税务经理，叫 Mary。然后我们大家现在面临的情况都是有一些比较有共性的东西，然后我们也是现在比较 intensively 在准备这个研发这个加急扣除，还有这个我们关于高薪的这些准备的这些申请的这些准备一些后续的工作，所以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谢谢。
现在还有就是第二的 Nancy 在吗？ Nancy 还有我们罗可能这两位嘉宾这边线路上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有播入，好的，那我们这边再联系一下。那我们先听自己的一个这边的一个讨论，如果您在会议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想和我们的嘉宾互动的话，您可以拨打6270-5678-1009， 一遍是02162705678转1009找我们的同事 Sabrina 联系，他会安排参与也您参与到我们后面的一个互动的环节中。好了，我们这个其他东西就不再多说了，赶紧把时间交回 Kevin。
哎
啊，那个您是这次的特邀主持，然后我们把时间交给您，然后您看就可以开始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讨论了。
是，其实我们是这几位同事一块儿来做这个活动，确实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就开始哈，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呢可能有四个比较大的这个题目，首先呢就是关于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申请，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有同事提到是那个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116号文的情况，再有一个很重要的 topic 呢就是说在我们GP 的这个文档当中，如何我没记错可能是表五的那个关于无形资产的那个填报的情况，还有在统计资料当中关于无形资产这个如何披露的情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topic。 最后一个呢是关于营业税的情况，因为营业税的改革呢将发生地在境外的那么也纳入营业税的这个纳税义务范围之内，这个呢对很多很多企业都是有这样的这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甚至关系到它定价的一个原则的处理方式。我们大体上有一个很粗略的分工哈，但是呢其他同事都参与进来。我们首先从高新技术企业的申请开始，Cynthia会跟大家说的更这个低调一些。 Cynthia 你在吗？
在。好，谢谢Kevin。那对于这个高新这个技术的申请，我想这个因为从一直这个法规这个千呼万唤始出台之后，包括大家申请一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那么其实最新的一个大环境的状况，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说高新的这个申请的一些 criteria 都写得很清楚在那个文件里面，但是在实际申请的这个过程中，很多企业我相信特别是对我们一些 MNC 来讲呢，大家都实际上都碰到有一些困惑，或者说有一些就是说内部讨论非常激烈的这个方向。因为在这个高新资质的这个申请的要求里面呢，它要求对公司这个 IP 的 ownership 非常明确的规定，它要求这个中国本地的这个公司是这个IP 的这个所有权的拥有者。那么通常这个要求呢是和很多那个跨国公司对 IP 的这个处理的这个它的一贯的这个操作呢是不是很一致的，因为基本上我们像我们公司一般的这个 IP 呢都会放在这个总部，会它集中在那边这样的操作比较多。那么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规定下，我们企业怎么去申请说去拿到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资质当中，还有就是涉及到怎么去放着，就是放哪一些比较合适的 IP 来去拿到这个高新资质。因为其实从我们实际的操作经验来讲，申请高新呢，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府来说，它一方面它非常鼓励你去通过这个新的这个政策去享受这么一个政策，因为这个可能对他这个也有些考量，就是觉得非常他希望大家能够去申请。但是实际上呢，我如果要去走这个申请的这个程序的话呢，我们内部也很一些探讨，就是说对这个 IP 怎么来放。所以呢，目前我就是想听听各位同行的意见，看看大家在实际工作中有没有已经在这个申请的这个申请中已经开始走上程序，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或者经验可以分享到给大家。
是这样，我有一个信息跟大家就是
知道吗？Kevin， 我插一下，因为我们这儿的那个 Nancy 已经拨入了，然后这边我也跟您沟通一下， Nancy 在吗？ Nancy，
你好。
哎， Nancy， 好，那我们再联系一下，没关系，你们这边再继续的交流吧，好吗？
好，就是说有一个信息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就是说在 年的3月3日，那么实际上它这个文件下方可能更晚一些，是深圳科技局和财政局、国家税务局和地税局联合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深圳市的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名单。也就是说在2009年3、4月份的时候，他把2008年的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的名单下发，那么这里边呢一共有395家企业被认定成2008年的第一批深圳市的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从这个企业名单当中来看哈，因为比如说像爱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等等，就我自己看，可能有一些外资企业呢已经被深圳认可是可以享受这个 HNTE 的。那么这个据我原来知道的情况呢，深圳是在这方面可能是比较严格，就是说他像刚才金霞说对于 IP right 的那个限制哈是比较严格的。但是从这个名单当中来看呢，应该说是有了一些突破之后才有这么一个大名单出来。其中有很多呢当然是这个 local 的公司了，但是呢也会看到一些外资公司的身影。那么应该说这个从这个现象来看，应该说各地在掌握这个原则的时候呢是有了一些松动的，或者是有一些方法，当然具体方法现在还不知道，是有一些方法能够双方都能够满足，然后去做一些 negotiation， 然后能够把这个事情做下来。
谢谢雷文分享。其实我想对因为深圳出了一批，那么其实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是三月头还是什么时候，我记得北京在他那个海淀的那个高新技术区，他那边好像也披露了一批拿到2008年那个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蛮多的，好像没记错好1000多家。那么当然大部分我很快的那个看了一下，大部分都还是非常就是本地的一些软件企业，大批量的集中在那个海淀的那个高科技园区里面的啊。当然里面我们也看到有联想，也有一些不是特别多的那个MNC， 大部分还是以 local。 但是呢就是说的确我相信如果在申请过程中各地的这个操作和对这个政策松紧度的掌握肯定是有不一样的。那么我觉得可能企业自己需要考量的就是说你放什么样的一个 IP 去拿到这个15%优惠税率 versus 和你自己公司内部觉得因为放了这个 IP 而可能会带给你公司内部无论是从转让定价的角度也好，从其他一些角度考量的角度，就是可能会带来的风险也好，可能这是一个需要比较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通常来说比如说像有一些研发，像比较多的跨国企业研发公司采用的是委托加工研发的模式，那么通常这种模式下它采用的那个转让定价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基本上不承担任何的风险，成本加产比例也比较低。那么是不是说如果我未来要去申请一个高新的资质，放了一些那个 IP 进来，是不是会对我整个这个对这个研发机构的这个转让定价的模式和成本加成率的这个会有后端的影响，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需要双面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这是一个对，没错，这是一定考虑的问题。其实随着这条主线呢有很多问题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的，比如说我们要做好有的企业会做这个统计资料，那么有的随着5月31号的那个 tax return 呢，我们要放那9张表，这个144号文件那9张表，其中有表5呢，就是无形资产那张表当中就会提到，如果你的这个有在2008年有这个转让或者受让无形资产的，包括你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等等，那么也要做一个记录。实际上就是说你在通盘考虑的时候呢就应该考虑我怎么来披露，然后怎么来定价，然后和我正常的这个生产经营的定价方式是有没有联系的，如果我要做的话那个 impact 是怎么样的。 下，我们是不是要可以听一听其他同事的那个问题？
对。
这我们有问有同事有问题过来吗？
我们来问问 Kitty。喂 ，Kitty 在吗？
关于金姐刚才讲的那个高薪技术职业的申请呢，基本上我们跟他处于同一个状态下面。现在就是说，我们总部暂时还没有考虑可以下放某一些他们觉得不是特别就是说敏感的 IP 啊，在中国来拿那个，所以暂时是停顿状态了，在我们公司。
嗯，就是说。总部还是不愿意打这个 IT 啊，是的，
对，愿意把那个就是直接下放到那个就来获取这个优惠的。
嗯，是有的公司有非常大的，因为自主的技术嘛，是它的这个第一的这个竞争能力了，它
有高薪，也就是比如说是像电子行业类的，这个对他们影响蛮大的，我们总部还是比较保守的，就是。
是。
哎 ，Mary 这边对于高薪的申请，您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吗？哎 ，Mary。
哎，我在的，我在的。
Mary 这边对于高薪这边，你有一些想法，或者说一些 experience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这样的，我们公司呢是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申请成功了。拿到了这个高薪的这个资质，然后呢，我们比较有利的一点就是我们还是有蛮多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但是我们当时我可以 share 一下的，就是我们当时所遇到的一个在上海这边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研发费的这个投入啊，必须是要占到销售收入的3%，在。大概销售收入大概2亿以上的公司呢，是要在3%以上。那么我们可能在过去的3年中，可能有2年是达到了，但是有1年是没有达到。那么我们沟通下来结果，其实从总局的层面来看，就是财政部的意图是说要求必须是分年去。做这个 assessment， 就是你每3年中每一年的研发投入都必须要占到了你的销售收入的3%以上。但是，我们跟那个上海这边的科委和税务局这边做了再次的沟通，然后最后的一个结果是大家比较comfortable 的，就是我们是用一个3年平均的数字，就是说即使是3年中有1年不到3%，然后另2年超过3%的话，我们可以3年去做一个就简单的平均，这样来看，这样就等于说这个尺度算是放宽了一点吧。再从这个操作上来说，高薪这次的这个申请，据我的这个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个。挺复杂也挺艰苦的一个过程，因为整个的这个 information 的量需求量是要求非常大，然后可能具体对企业自己来说呢，是一个难度最大的地方呢，是怎么去组织和整合自己公司内部的一个资源，就是说就是我们通常是我们在做的可能都是财务部的负责人或者是财务部的税务部的同事，然后我们本身可能自己是没有一个力量去单独去完成这件事情的，必须是要会同技术部门和accounting 部门还有这个就是财务部门一起的，就是大家要 coordinate 的这个工作要做得非常好才行，因为首先要技术部门要去跟科委去报这些研发项目，要去跟科委的专家去做这些 presentation， 然后要会同财务部的同事们要把这些项目的分项目的研发费用要整理好。这个过程我们从开始 initiate 这个 project 到最后我们确认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package 申请的 package 全部准备好，试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吧，所以我想我现在可能还要即将启动这个做的去申请高薪的这些公司，如果现在要有这个计划要做的话，我想可能要提前要留出足够的这个 resource 去做，否则的话可能会有蛮多的这个 resource 的 constraint， 因为当时我们是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时间也是非常紧急，最后也是一直是在加班加点做，当然是我们公司是量是非常比较大的，我们研发大概项目有上百个，但是可能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问题，大概我可以说的是这么多。我这边因为是这方面的这个事情做的比较多，因为我们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然后我们研发费加计扣除也是一直在做，量也比较大呢。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大家提出来，我们可以就是一起来讨论一下。
是，就像刚才Mary 您说哈，一样的，其实我也经历过这个这样的事情哈，就是首先我们是财务部门或者事务部门，这里需要的很多很多资料呢，项目的立项啊等等，还有研发费用，是需要公司整体的一个非常大的支持。而且呢，我们不懂技术，然后这个技术的术语，然后解释跟客委之间的联络，因为他们就把我们当成一间公司，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那些技术。
对的。
所以背后的非常，他们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呢，就是一个工作量的问题。还有刚才您提到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三年平均的研发这个投入的问题。这个确实是在很多省市呢也都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让步和对企业的支持。
对。
因为如果对，因为单独按年的话，这个确实是非常这个因为有的企业像您的企业，它的销售收入非常大。
对。
那么不太现实的是每一年都有这么大的研发投入到里边。
对，当时呢我们是跟税务局也跟那财政部的人也去 argue 过，说因为我们这个一个项目要做，就是立项，它有一个项目的一个生命周期，它的不同时间段的投入是不均等的。那我可能一个项目我研究什么 4G 也好 3G 也好，这种新兴的各种科技，开始的时候我是要根据市场的水平，也是要根据这个项目的成熟状态去逐步去投下去的。我可能在第一年我投了1000万，可能我的第二年投了1亿，然后第三年我投了3000万，那你就不能说你这样是要用第一年去这样的一个水平去判断我的研发投入，就这样非常的有失公平。你就是因为研发投入的不均等，就等于说我就不满足高薪的这个criteria了，这个是有点不 fair。
确实有的企业就有的地方的政府部门呢是听进了我们的，就像刚才您说，因为我呢是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市场行为，或者是研发活动本身它的 nature 所决定的，我不可能每年投入那么就是说均等的钱去，而且我也不可能预测我每年的销售收入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对，是我们不是一个研发机构，我们不是一个大学，我们是一个企业，对吧？
所以呢，当然有的像您上海，就我所知呢，北京和天津也都这个被企业也对也是比较灵活的方法。是。
喂，金姐啊，这边还有问题吗？喂，金姐
啊。在。我觉得其实 Mary 刚刚 share 了两个非常好的有几个经验，一个就是我们内部如果要 kick off 这个 project， 一定要留足够长的一个一个时间来内部来去抓所有的这些 data 和这个数据，因为如果要考虑到整个申请的这个时间的话，我相信对我们这种公司来讲，内部可能incur的所有的这些 efforts 啊，要比去可能的比起的对外部沟通这个整个时间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很有用的信息就是说，在even在申请过程中，其实local 的不管是从客委还是税局还是财政角度，他们还是有很多还是有很多就是 power， 就是他可以在他可以的这个层面内，他 他可以来给你一些政策上的掌握，就是说比如说就像刚刚说的是用一个平均数还是一个每年都必须要 meet 的一个 target。 所以那个我觉得都是很有用的这个信息。
喂，我们先来看一下戴尔的 Nancy 您到了吗？喂 Nancy 这边可能有一些问题，那你们在喂 Kevin， 这样的话那我们要不进入下一个话题，您看怎么样？
好的，
啊，您看一下。
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呢是其实跟我们的刚才 HNT 有相关性的，就是我们研发费用的 super reduction 这个加急扣除。当然加急扣除对于利润很好的企业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它可以有另外的50%在税前体现。但是呢这个加急扣除呢116号文下发之后呢，有很多省市就116号文就制定了自己的省市一级的甚至更下面一级的自己的规定，就是如何来执行116号文。那么其中呢也这个主要对这个加急扣除的能够实现加急扣除的这些程序呢做了更细致的规定。